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约翰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又一次按时收听《启示录14章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今天是《启示录14章》的第8讲。上一讲我们查考了《启示录2章20节》，由此知道众教会和会众在属灵上犯了奸淫，就像神在审判中降临，剪除了以色列，以色列从此就不再代表他的子民。今天我们要接着往下查考，在启示录2章20节里他说，因耶洗别他有一件事要责备他们。我们在列王记下9章里可以读到耶洗别的记载。圣经在列王记下9章22节里说，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这里淫行这个词不是代表身体行淫乱，而是指属灵上的淫乱。那时候耶洗别参与属灵的淫乱，她带领她丈夫亚哈王和以色列人贪恋她的假神，她支持巴利的众先知。记得巴利众先知被杀以后，她对真先知以利亚极为恼恨，寻求杀死他。神在启示录2章20节里使用耶洗别这个比喻，他说，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意思是说，众教会容让外邦人进入会众，升到有权柄的高位，推广其他各种既不真实也不忠实于神话语的假教训 和假福音。他们行这些恶事，正如以色列曾建筑丘坛，以便人们可以去那里敬拜。新约的丘坛不是小树林中或树下的偶像，而是从人邪恶的心里想出来的种种假教训。然后，人就在众教会里建立他们的假教训，其他人贪恋并信从那些假教训。这就正如很久以前，古以色列建筑丘坛，很快就人去那些山上、树底下，向偶像下拜。事实上，新约众教会在属灵上也一样，也设立了丘坛，只是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主要表现为神学家们编写的评论、信仰声明和信条，或者宗教支派立场等等。这些属灵的丘坛就形成了，建立起来了。于是人们就开始向这些属灵的丘坛下拜，持续数百年，直至我们如今。因为这些丘坛这么根深蒂固，例如你若去长老会会众，他们高抬韦斯敏斯德信条，以至于认为这个声明对婚姻和离婚的主张就是金科玉律，不敢予以纠正。在别的教会里也存在信仰声明和信条是不容改变的。他们会说，我们不可碰这些信仰声明和信条，我们不得改变他们。那是因为他们的信条成了丘坛，这是人们设立起来的属灵偶像。现在这些偶像受人敬拜，他们不敢铲除这些偶像，也不敢拆除。这就是为什么约西亚王是这么好的一位君王。由于神的灵在他里面运行，他受神感动，毁灭了一切丘坛。别的诸位君王都不敢行这样的事。然而约西亚是神的忠心的仆人，读了神的话语之后，他知道他必须清除掉那些丘坛。众教会受到这方面的警戒。注意神在启示录二章21节所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神曾警告新约教会，不可自高，凡要惧怕，受警戒。看看以色列国的下场，尽管他们是本树的枝子，可是因他们属灵的言行和参与属灵的淫乱，仍被折下来丢掉。淫乱也好，淫行也好，这些都是讲相同的事。这是表示他们对神的一切诫命不忠心。神是祭邪的神，他要求完全专一的敬拜，他不许别神分享他的荣耀和尊荣。他是独一的真神。以色列国不肯顺服真理，不肯在真理面前谦卑自己，神最终断绝了和他们的关系，剪除了他们。他们不再是神的子民。虽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还是神的子民，可是他们的看法不重要。实际情况是，圣经说，他们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他们需要一位救主。 神看他们不会比任何一个国家低人一等，而是与其他国家处在同等地位上。他们不再是神的圣民，他们不再代表神和神的国，几乎2000年来就一直是这样。众教会要引以为戒。神在罗马书11章里说，神说，看我像原来的枝子所行的，你们本不是原来的枝子，是嫁接而来的，你们是外邦人，是世上列国的人，我使你们成为我的子民，我从异教徒中把你们拯救出来，所以你们不可傲慢自高，不要以为我不会像对待我原来的子民以色列那样对待你们。我既把你们折下来，不要以为我不会这么对待你。圣经说，新约教会犯了行邪淫的同一种罪，神曾给众教会悔改的机会，他们却不肯悔改他们的淫行。那个机会就是教会时代的几乎2000年时间，更确切地说是正好1955年。从公元33年五旬节那一天到1988年5月21日五旬节前一天。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在世上建立教会的前一天。然后神就结束了教会时代。他这样做，因为他来纠察罪孽，看他们是否悔改了。他查出了什么？他发现，众教会未曾将神的权威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别的事物从属于神的权威，而是设立起丘坛，也就是他们设立了信仰声明、信条、有名望的神学家以及教义观点这些偶像。他们看重这些偶像，而不重视圣经，高过圣经的权威。众教会因此也犯了属灵的奸淫。所以神在启示录二章22节里说，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他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那正是神所行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随即大灾难临到，持续了23年。这全是新约教会行淫的后果。他们不肯悔改，所以神释放了撒旦，也就是兽。于是撒旦从无底坑里上来攻击众教会，因为他们行属灵的淫乱。属灵的淫乱除了谎言还会是什么？向别的神下拜，这是一个谎言，因为本来就没有别神。相信另一种福音，这是一个谎言，因为除了真福音之外没有别的福音。撒旦就是这些谎言的幕后黑手。所以在很早开始，众教会就成了行属灵邪淫的。他们仍让耶洗别这个妇人教导，神就任凭众教会随心所欲。 他们贪恋撒旦的事情。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他们更热衷于假教训和骗人的谎言，不喜欢神的真实的教训。他们高抬这些谎言，使这些谎言在他们信条和宗教声明里根深蒂固，向这些谎言下拜。所以神任凭撒旦和他的差役统治他们，于是他们就越来越淫乱。这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叫他们喝他邪淫大怒之酒。这是巴比伦的淫行，巴比伦就是撒旦的国。接着我们来看启示录14:8。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前面我们查考了旧约里几处有表示邪淫这个希伯来词的经文，这个希伯来词也可以翻译为妓女、淫妇的意思。我们发现这个词使用的上下文不是描写两个人发生不道德的性关系，而是描写犹大或以色列贪恋别神。同一个希伯来词，也就是那个编号为2181的译作邪淫的希伯来词，在以赛亚书1:21里可以找到。以赛亚书1:21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在这里，这个希伯来词译作妓女，神仙说到以色列或犹大或耶路撒冷，然后感叹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这里忠信的城代表新约教会和会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耶利米书3里也读到众教会行邪淫的事。从历史角度来说，这一章是描写犹大的，可是却在属灵上表示新约教会。圣经在耶利米书3:1-3里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我们能看到这段经文怎样与我们在启示录2里所读到的有关。在那一章圣经里，神对众教会和会众十分生气，这是因为 他们仍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他曾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们却不肯悔改他们的淫行，为此他就叫他们同受大灾难。大灾难的时候是在末时，正是审判日前的最后的片时。事实上，这是神全部审判的一部分。因为圣经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神在大灾难一开始就审判众教会。过了几年以后，神就在众教会外浇灌下春雨，拯救了许多的人。在耶利米书三章这里，神是对行邪淫的犹大讲话，他说，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这是因为他们的淫行，因为他们行邪淫，或者说因为他们行属灵的奸淫。众教会步了古以色列和古犹大的后尘，他们行邪淫作恶更为猖獗，比古以色列和犹大还要厉害。我们看看末时的新约教会，他们行进日光之下的各样属灵的邪恶。圣经的一切教训，他们偏偏要违反。在圣经各方面的教训上，不维持神之道的权威，那就是行淫。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神审判以色列和犹大，审判新约教会。尽管众教会的偶像不是物质的偶像，众教会学会了不敬拜物质的偶像，到了很高的一个境界了。尽管还有一些宗派敬拜偶像和塑像，以及类似那样的东西，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新约教会在思想上走出各样的偶像。这些偶像就是他们的教训，他们的福音，他们的宗教信仰声明和信条。宗派在圣经教导上坚持的立场，他们高抬人的教训，他们的神学家教导的可能有一些真理，可是他们却高举人的所有教训，其中含有许多错误，并振振有词地说，这就是这个教会坚持的教训，我们不可改变，也不可偏离，这是我们的权威。尽管他们认为这样忠实于圣经，他们当然会对你说，他们仅仅坚持圣经，而实际情况是，他们坚持教会的教训，坚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声明和信条。这些教训不得质疑，也不得纠正。这就证明，实际上，这些假教训成了权威。从属灵上说，这是行邪淫，这是属灵上的奸淫。这是向一些不是神和神之道的假教训下拜。这就是忠信的城怎样瞬间变成妓女。神曾在长达1955年的教会时代期间给了他悔改的机会。教会时代结束后，神降临追讨他们的罪，他们没有悔改，所以圣灵从会众里出来，立刻他们就成了巴比伦的一部分。 神怎么说巴比伦呢？撒旦被释放，撒旦起来进入众教会和会众，以大罪人的身份在殿里坐席。从某种意义上讲，巴比伦王如今统治着犹大，他得了权柄，众教会成了他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成为巴比伦。神指着巴比伦说什么呢？圣经在启示录17章1节里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记得我们在旧约里看到译作邪淫的这个希伯来词，也被译作妓女或淫妇等等。启示录14章8节里淫邪这个词，使特朗编号为4202，而启示录17章1节里译作淫妇的这个希腊词，使特朗编号为4204，所以这两个词十分接近，密切相关。这两个在新约书卷的词和我们所读到的这个旧约希伯来词意思是相同的。我们再来读一遍启示录17章1-2节。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这节经文里没有包括大怒这个词，要不然就和启示录14章8节十分相近。然后圣经在启示录17章3-4节里接着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我们现在要查考一下金杯这个词，看神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会再回到启示录17章。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耶利米书51章7节，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万国喝了什么？圣经在启示录17章2节里说，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撒旦被释放，神离弃了众教会和会众，将他们完全交付撒旦。同时，撒旦挪走了以前安置在世人良心上的约束。我们在启示录13章里读到，兽要统治世界和众教会，所以神允许罪在全地泛滥，那也是喝他淫乱的酒的一种举措。当然，众教会里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中间也发生属灵的奸淫， 这些人本来就应该更清楚属灵上的事。通过神的律法，世人与神存在一个婚姻关系，他们违反了神的律法，就是犯奸淫。不过，犯奸淫也是指侍奉别的神。他们追随世上的事物时，可能是侍奉他们手雕刻出来的偶像，也可能是侍奉钱财这个偶像，还可能是侍奉邪情私欲的偶像。世界本身成为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的偶像。他们侍奉世界，他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侍奉撒旦。我们这里读到巴比伦有一个金杯，神说这个杯在他手里，因为有史以来一直都是照着神的计划和旨意完成的。神释放撒旦，松开对罪的约束，允许罪孽在世上增加。他的审判计划是允许世人调好这酒，然后将这杯淫乱的酒递给万民喝，喝下去直到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因他们的偶像癫狂了，世人行淫乱，犯奸淫，他们不侍奉配得敬拜的独一真神，反而去侍奉人可想象的一切偶像。他们这样做，就好像喝下淫乱的酒。巴比伦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巴比伦就是那杯，就是神用他们的淫乱调好的杯。圣经在启示录17章5节里接着说，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头衔，他不只是做淫妇，还做世上淫妇之母。你可能会觉得这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有不同的地方，而且有很大的不同。怎么说呢？圣经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然而圣经还说，撒旦更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在约翰福音八章41到44节里读到，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父是你们的神，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是说谎的， 像所有人都是说谎的一样。然而撒旦更是说谎之人的父。神那样说，是因为谎言起源于撒旦。他在伊甸园里就说谎言，骗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别的谎言与撒旦欺骗夏娃有关。撒旦最先开始说谎，所以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巴比伦是一个妓女，正如众教会涉嫌参与奸淫，以色列参与淫乱一样。这些团体作为神在世界上的外在代表，后来却有了属灵上的言行。同样，世上的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犯了属灵的淫乱或属灵的奸淫。从那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属灵的妓女，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完全忠心，完全顺服神的律法。其他的人都犯了罪，这些罪就是属灵的淫乱。那就是为什么神用拯救妓女拉合这件事来描绘神拯救罪人的一幅美丽的图画。因为我们在属灵上都像妓女拉合一样，所以说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描写神赦免了妓女拉合的一切罪孽。也就是说，他赦免了曾参与属灵淫乱的罪人的一切罪。不过，巴比伦不只是一个淫妇，他还做了世上淫妇之母。我想读一下《创世纪》三章20节里的关于夏娃的一些记载。《创世纪》三章20节说，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他们的孩子从夏娃生出来，夏娃是他们的母亲。正如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一样，因为说谎起源于撒旦。同样，先有母亲，然后才有孩子由母亲生出来。所以巴比伦是一切淫妇之母。巴比伦是撒旦的国，是用谎言和诡诈建立的。撒旦曾用谎言欺骗夏娃，叫夏娃信从了谎言，吃了那不可吃的善恶树上的果子，他的灵性就死了。亚当的灵性也和夏娃的灵性一起死了。灵性在夏娃和巴比伦国里已死的众人，都是在那时怀孕出生的。黑暗进入了世界，撒旦凭借征服人类得到了权力，统治了亚当和夏娃所掌管的一切。他成为了世上万国的统治者。从那时起，将要从夏娃生出来的孩子都在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一离母腹就说谎话，他们生来就是在属灵的黑暗里，是灵性已死的罪人，生下来就在撒旦的国度，或称为 一切淫妇之母的巴比伦之中。我们来读启示录十四章八到十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我就读到这里。我们前面一直在讨论巴比伦大城倾倒，而且神告给我们倾倒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我们在启示录十七章里看到，神确认巴比伦就是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他在启示录十七章二节里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们在第五节里看到，神赐给了巴比伦一个头衔，他在启示录十七章五节里说，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巴比伦不只是做了淫妇，还做了世上淫妇之母。从属灵上说，从一开始他就是那头号淫妇，在人类堕落犯罪以后进入世界。神从撒旦的国巴比伦开始追溯到伊甸园，夏娃吃禁果，接下来亚当也吃了。罪从一人来到世界，撒旦的国就成形了。所有人生活在黑暗里，从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并且一生出来就说谎话，除非神开恩怜悯一些人，如同在旧约里他偶尔怜悯了一些人，像挪亚和亚伯。有少数一些人就脱离黑暗的国，被迁入神爱子的国里。这就正如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救恩一直都没改变。那就是为什么神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一些神学家没有明白那句经文，他们认为以色列人享受一种不同的赦免，所以他们通过守律法献祭就可以与神和好。当然这种观念是神憎恶的，在任何世代从来都不是这样。人绝不能因行律法而称义，圣经福音一直都是恩典的福音，因为圣经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凡是神拣选要拯救的人，都是单单因神的恩典脱离撒旦的国，其他的人却仍留在那黑暗的国度里。这是撒旦国的起头，然后世人增多， 撒旦的国增加，那就是最先的、最初的淫妇。巴比伦代表的就是撒旦最初的国。我们前面读过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一节，不过再来读一遍。这节经文说，可叹中心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如今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我们知道，从前公义居在其中的时候，新约教会和会众曾被视为是忠信的城，因为主耶稣就是公义的实质。从那个意义上讲，只要他在教会和会众当中，神就算教会为基督的公义。尽管自从公元第一世纪教会时代开始以来，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众教会设立秋坛的现象一直很严重，然而他未曾降临审判众教会。可是一旦基督离弃有形教会以后，以前忠信的城就不再被视为忠信了。神看到的竟是属灵的淫乱和他们的淫行，所以忠信的城就变为妓女。重要的是要知道，以前神并不是把教会一直都看成妓女，然而因为他们和巴比伦有属灵的淫乱，他们就成了妓女。巴比伦就是撒旦的国和这个世界的国。我们可以从圣经里证明这一点，因为神在以西结书里几处地方里论述得很清楚。圣经在以西结书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里说，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众女是诚意的意思，本章下同。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仍不满意。加勒底是表示巴比伦的又一个名字。在这里神表明，他子民的罪就是他们曾和代表世界的埃及人和亚述人行属灵的淫乱。亚述人胜了北方的以色列，也就是撒玛利亚，他们还犯了和巴比伦人行奸淫的罪。事实上，圣经描绘了一幅以色列和犹大贪恋邻邦的画面，因为他们看见邻邦有能力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展现出泱泱大国雄厚的实力，就心生嫉妒。他们不仅贪恋邻邦，还追求他们邻邦的各种假神。他们连同假教训和邻邦人一起收纳进来，并且为种种假神 设立鸠坛敬拜。神注意到了，他们行的恶事触犯了神，因为神是一位祭邪的神。以色列和犹大应该敬拜独一的真神，别的国家有他们的偶像和假神，那些神都不是真神，所以他们极大的惹神发怒。我要阅读以西结书23章，主在这一章圣经里用以色列和代表犹大的耶路撒冷两个名字代表新约教会和会众。圣经在以西结书23章4-5节里说，他们的名字，姐姐名叫阿和拉，妹妹名叫阿和利巴，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论到他们的名字，阿和拉就是撒玛利亚，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阿和拉归我之后行邪淫，贪恋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这又是讲北方以色列的十个支派。首先，他们贪恋亚述人，他们痴心想像他们一样，他们想敬拜邻邦的假神。由此，神就兴起亚述人攻击撒玛利亚，一举除灭了他们。亚述人胜了北方的十个支派，犹大或耶路撒冷也好不到哪里。我要读以西结书23章里的几节经文，使我们可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圣经在以西结书23章9-11节说，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他们就露了他的下体，掳掠他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因他们向他施行审判。这段经文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不过记住，神也是指着新约教会说的。圣经在以西结书23章11-24节说，他妹妹阿和利巴虽然看见了，却还贪恋，比他姐姐更丑，行淫乱比他姐姐更多。他贪恋邻邦的亚述人，就是穿极华美的衣服，骑着马的省长、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我看见他被玷污了，他姐妹二人同行一路。阿和利巴又加增淫行，因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单色所画加勒底人的像，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仿照巴比伦人的形象。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底。阿和利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打发使者往加勒底去见他们。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的床，与他行淫，玷污他。他被玷污，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这样，他显露淫行，又显露下体，我心就与他生疏，像先前与他姐姐生疏一样。 他还加增他的淫行，追念他幼年在埃及地行邪淫的日子，贪恋情人，身壮精足，如驴如马。这样，你就想起你幼年的淫行。那时，埃及人拥抱你的怀，抚摸你的乳。阿和利巴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激动你先爱而后生疏的人来攻击你，我必使他们来，在你四围攻击你，所来的就是巴比伦人、加勒底的众人、比哥人、舒亚人、哥亚人，同着他们的还有亚述众人，乃是做省长、副省长、做军长有名声的，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他们必带兵器、战车、辎重车，率领大众来攻击你。他们要拿大小盾牌，顶盔摆阵，在你四围攻击你。我要将审判的事交给他们，他们必按着自己的条例审判你。我想读完所有这些经文，因为我们能看到，在历史上，犹大效仿北方的以色列国贪恋邻邦，撒玛利亚主要贪恋的是亚述人，犹大主要贪恋巴比伦人。神兴起巴比伦人作为一种审判的手段，审判犹大，因为他与巴比伦人和巴比伦人的假神行属灵的奸淫，由此神利用他们来审判犹大。我们将这件事与撒旦攻击众教会联系起来。撒旦是由巴比伦王象征的，巴比伦就是撒旦的国。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众教会迷恋世界吗？由于我们经历过大灾难的日子，而且如今我们进入了大灾难过后的这些日子，就可以回顾过去，看到众教会的许多罪，众教会诸多罪孽背后有什么隐情？为什么他们不满足于神的话语、圣经？为什么不满足于忠实的英王钦定本圣经？为什么他们不满足于只向神下拜，允许神按着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的解经原则指示他们？为什么他们不顺从神话语的条例？为什么他们不肯拆除由他们的种种信经和信条铸成的秋坛？为什么他们不单单跟从圣经，好像君王约西亚一样，统统除去这些偶像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 1532-89064。